我们感谢神的保守，这个我们上周敦刻宝训，从去年1月1号开始，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快基本上快要讲完了，还有2次，那我们就继续来一起来看敦刻宝训最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自古以来人类就对这个死亡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就有种恐惧，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是特别忌讳死，所以这个数字4是被认为是一个很不吉利的一个数字，因为它和这个死是通音，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提到这个死这个字，所以他就用很多的委婉的表达来表达这个死这个说法，像逝世、过世、先逝等等。中国古代的帝王的死叫驾崩，犹太人也是一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是怎么委婉的来说这个死这个字眼，睡了，犹太人是管死叫睡了，就是犹太人这个说法跟他这个信仰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相信上帝，所以而且他们是相信这个末日的复活，就是在将来神还会让所有的这个死的人能够再复活，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呢，那死了其实就是睡了一个长觉，所以将来这个人还会再活过来，所以他把死就是称作睡了。那我们基督徒也对死也有比较特殊的说法，大家知道，回天家，见天父，安息主怀，这是我们称呼基督徒的死的委婉的说法。所以我们基督徒相信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永远的和主同在，就像这个拉萨路，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里面16章那个拉萨路的故事，那他死了之后呢，他被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会上天堂，就会见主面，所以这是我们所确信的。据说这个 CNN 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这个调查什么呢？他说就调查这个关于天堂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被调查这些人中呢，据说有81%，相当高的比例，81%，4%还多的这个比例，就是在美国人，他相信有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天堂就是有这个字面意义，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天堂存在。那人死了之后会和神在一起，这是81%。那有61%的人相信呢，那人死了之后会立刻上天堂，是61%，就是2/3多。那么有88%，就是很高了。88%的人相信他们会在天上会见到自己这个死去的亲人，这是88%的人有这样的相信。那在这些被调查的人中呢，有6%，这个很低了，6%的人相信这个你只要做好事，你做了好事，你做得好，是一个好人，就可以上天堂，在美国。那有57%，一半多的人他相信的这个天堂这个门是给那些相信神并且是做好事的人开的，就是2条，你相信神并且你是一个好人，就是有57%的人有这样的确信。那有34%的人不算很高，他相信这个天堂只是那些相信 相信神的。那这是 CNN 做过的一次调查，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这个调查的结果之后会怎么想。你可能会想，因为我们提到有几个比例是很高的，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美国人真的是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很高，很多人相信死了之后会上天堂，死了之后88%的人，这很高很高的，相信死了之后会在天上会见到自己的亲人。是因为好像美国这个基督徒的比例好像是很高，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那也许你还会想，就是那究竟，因为他提到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了，怎样的人才能进天堂？所以你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究竟怎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堂？那是这种单纯的去相信的人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调查里面有34%的人是相信只要你信神，那就可以上天堂。所以是单纯的相信呢，还是信心加行为？有大概我们刚才提到是有57%的人相信这个你要信心，同时还要有这个好行为，还要做好事。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问题呢，好像其实好像这个在美国人在这个社会，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论，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国这个比例很高，我们可能也会，但是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其实美国这个社会是，今天这个社会是很，可以说是很堕落的。性解放、吸毒、堕胎、同性恋等等等等，但是我发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死后能够上天堂，这个比例还是很高，还会很高。我刚才提到有80%以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当我们通常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怀疑这个问题。当我们一个弟兄姐妹过世之后，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他已经去见主面了，安息主怀。应该说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死的一个说法。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怀疑 ，OK， 他有没有是不是真的安息主怀？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去想，也没有一个人会这样问这个问题。而且，如果有人会问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肯定会到来很多人的唾骂、指责。但是今天我想提醒大家，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信神相信基督的人、信主的人，其实是要自己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死了之后，主耶稣真的会接我们回天家。所以当主耶稣快结束这个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5到7章，我们讲一年多的时间，当主耶稣结束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特别的提醒他的门徒这个很严肃的一个救恩的问题。所以我们之前上一次，就是上上周讲的是这个假先知，如果说这个假先知这个警告是特别的针对这个传道人，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或者说是今天的这个牧师站在讲台上的人，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基本上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有两种人，那一种呢就是称呼主啊主的人，我们这主。主这个字眼英文是 Lord， 这个字眼是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甚至更广一些，就是对神的一个尊称。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中文翻译成主，就是他 它指的是这个 owner 主人，拥有者。因为大家知道当时这个社会是个奴隶社会，所以这个词实际上是奴隶对奴隶主的他的奴隶主的一个尊称。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当我们称一个人为主的时候，那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了这个人的这个权威，他的主权，所以他是主人。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词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以色列人呢，他是用这个字眼来代替，来称呼神，称呼耶和华，用这个字眼来代替旧约里面那个神的名字，就是亚伟，耶和华的那个名字。因为大家知道，在那个犹太人在第一次王国，就是5500多年，他们巴比伦，大家都知道，首先是北国被亚述所灭，那南国是被古巴比伦所灭。那巴比伦把这个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犹太就亡国。所以，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神竟然会抛弃他们。但我们都今天知道，神为什么让他们受到这种耻辱、羞辱、苦难，是因为他们远离了上帝。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么从那之后，他们对神就的敬畏就是大不一样。所以他们对神的这个敬畏就比以前要敬畏的多，而且甚至变成了一种畏惧，对神畏惧，害怕了，真怕了，因为这个事情之后被掳之后。所以他们怕的结果是，就是甚至连直接称呼神的这个名字都不敢提神的名字，大家知道。所以那么他们后来就用主，用这个 Lord 这个字眼来代替上帝的名字，就是耶和华。那我们在新约里面，这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那在新约里面呢，这个 Lord 这个字眼呢是特别的，是称呼主耶稣基督。那基本上在新约里面，耶稣是称呼主，那天父呢是耶和华，我们是称呼为天父，这基本上是新约的用法。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习惯，就是很多时候就不知不觉的也会和犹太人一样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父神，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既可以称呼耶稣，称呼天父，就都可以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不至言居混淆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主这个字眼，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基督徒用的最多的称呼这个三一神的一个字眼。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特别是我们信主时间久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主啊就成了一个口头禅了。主啊。我有一个朋友呢，是这个是李长寿这个地方教会。那这个李长寿这个地方教会，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他们是非常重视修告主名，就是这个呼喊派，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虽然可能不能算作异端，但是至少我想也算作一个极端。其实大家我们那个将来我们教会于长老啊、钟弟兄他们，其实就是跟这个就Church Assembly地方教会是关系密切的，很密切。所以当我再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教会跟他们关系很密切，但是心里还有些不安。那后来我发现，其实原来这个钟弟兄他们是这个李长寿这个教派的改良宗，是据说是被他们给赶出来的，对吧？所以因为看到李长寿这个错误，所以那么他们出来，所以他们信仰是很纯正的，而且他们就是钟弟兄他们这个 Church Assembly， 就是我们六月份要去参加TO会的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因为他保留了很多这个李长寿他们 就是比较注重内在生命操练这个传统，所以很多方面就比传统教会都好。所以对于这个原来这个李长寿这一派呢，他们就是求告主名对他们很重要，所以他们就会不停的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那个朋友就是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聊天，只要我们这个话题一停，他马上就要说，哦主耶稣。那有的时候就是聊天聊着聊着他会有感动，他就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不停的这个说这个，哦主耶稣。那后来他甚至就是要我也这样去做，那我就趁机我就问他，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很？就你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说这个求告主名是从旧约到新约的，的一个一贯的一个神的命令，就是说有很多地方提到要求告主名。那他也跟我引用了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这个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来争辩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求告主名。但实际上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李长寿这一派的一些问题。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提到这个求告主名。那旧约里面就是大家有看创世纪的话会看到这个亚伯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先祖，以色列的先祖，他们经常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那里面求告耶和华的名是意味着就是说向耶和华去祷告，向耶和华祷告。那新约里面特别在罗马书提到这个求告主名实际上意思是我们承认主耶稣，我们相信口里承认，那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求告主名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求告主名是整天就是念叨这个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就像佛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样，这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这里面提到这是第一种人，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主啊的挂在嘴边经常来主啊的说。那这种人呢外表面看起来会有敬虔的外貌，整天的就是把这个主啊挂在嘴边。那在外人看来这些人可能也是教会的精英，很属灵的人。所以因为他可能圣经懂得很多，可能在教主日学很善于教导的，圣经很熟，所以也很属灵，经常会主啊的去这样去称呼去说。那么就是对于这些人呀，看起来好像我们觉得他很属灵很敬虔的人，那主耶稣说就是这些人不是都能够进天国。那接下来主又提到另外一种人，那这人其实就更不得了了。就说这些人是奉主名去传道，奉主名赶鬼，奉主名行许多异能。这些人是被主所大用的人。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奉主名传道，奉主名赶鬼，奉主名行异能，这是谁呀？这是早期的使徒呀，这都大家都知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这是不得了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没有再有这个恩赐，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行异能、行神迹这个恩赐的赶鬼的，这都是神特别的恩赐。这是在初代只有使徒他们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恩赐，后来其实很多人就根本就今天就没有。所以这些人是可以说是被主所大用的人啊，而且他们会有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个很不得了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所以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能够行异能，而且这些人我们相信他们为教会、为福音做过轰轰烈烈很大的事情。因为他是奉主的名去传道，就是传福音。所以这些人我们可能是这个今天我们说是名牧，很有名的牧师或者大布道家， 他们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去传道，可能会是领过无数的很多人信过主的人。在这里面弟兄姐妹，你不要去对号入座，好像我在说谁，其实我并没有在怀疑任何一个著名的牧师或传道人布道家他能不能得救。这个其实这个根本不是我关心的问题，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那我所关心的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站在台上。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有这些人，有些人他们为主做过很大的事情，而且他们很敬虔的人，很有能力的人，很有恩赐的人。所以表面上看这些人是很不得了，是被神所大用的人。但是可以说是基本任何人都能看出来的，而且很多人是从他们的服事中能够得到益处的。所以对于这些人，那主耶稣对他们说，他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可能会觉得很恐怖，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圣经里面最恐怖的或者说最难理解的一段经文，最不可思议的一段经文，就我们好像侍奉了主一辈子，这个任何人都能够看得见，我们自己心里也有平安，而且我们也曾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夸奖、感谢，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而且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自己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也努力的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去服侍，奉主的名，而且明显是为主做的，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去传道、去行义呢、去做事情。所以我们也很敬虔，就是主要的叫我们，不是说表面的，我们真的是从心里有这样的，有就是从心里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主耶稣说的很清楚，他说当那日必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奉你的名去赶鬼，奉你的名去行异能。但是对这些人，主却说，就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I never never knew you。 所以主压根就没有认识他们，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些人他压根就没有得救，这些人就根本就没有得救。所以这些人可能在教会里待了一辈子，可能服侍了神一辈子，但是这些人却根本就没有得救。好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好像是约翰威斯利，大家知道约翰威斯利 John Wesley， 也很有名的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布道家，他创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宗派叫威斯利公会。所以他好像是威斯利说，他说将来你在天上你会发现你曾经认为很多人，你认为他应该在天上的上天堂的人，你在天上你却找不到他。那么有很多你曾经认为你觉得他不能够上天堂，那你会发现他竟然在天上在等着你。所以弟兄姐妹们，说实话，我自己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也是很恐惧，恐惧战兢，很就是很害怕的，很怕的那种心理。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也是一种恐惧战兢的心来领受这个信息。所以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脑子里有没有想到什么，在想什么？那如果你此时此刻想的是某些人的话，那我就求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来说话，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此时此刻想的不是其他人，而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看的是我们自己和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就是我自己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那将来主耶稣他将来他会不会认我？那弟兄们，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明白，就是说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啊，心里请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口里认主口里称呼主啊主啊，那我们来教会，但我发现就这些东西好像都不能很自动让我们得救。其实除了这个里面，我们知道主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段是一个很比较很 harsh 的一段经文。那么除这里面，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提到有好几个地方主耶稣用比喻来提到这个救恩的这个严肃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麦子和麦子的比喻，就是说教会里面是有，我没见过，但是我听人见过的时候，那个麦子和麦子你看不出来的，那只有当它成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收割的时候那麦子是有果实的，麦子是有，那麦子是没有的。所以说那个麦子因为它果实它会被压下来，它会弯下来，但是那个麦子就是有支持立着的。所以我们是可以说，我们就是我们来教会呀，甚至我们服侍主，但这个都不能理所当然的保证我们就能够得救。这个麦子和麦子在成熟之前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分辨，人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去试图去分辨，而且神从来也没有让我们去分辨。那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就是我自己，我究竟是败的还是卖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败的或卖的，但主耶稣这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卖的？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卖的？所以主说，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主啊主的人都不能够进天国，不是都能够进天国，但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呀才能够进天国。所以这里面主告诉我们，就是说真正得救的人不是那些称呼主啊主的人，而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那些顺服神的人。首先呢，我想首先要强调的就是说，这里面我们首先要避免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称义，我们是因着行，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一看到遵行，一看到行，马上就会想到这个行为，认为我们去天堂是靠着行为。所以刚才那个 CNN 做的调查也是有很多人50%多的人，他认为你这个信心还要加上行为你才能够得救。有63%的人认为这个行为是你得救的因素之一。但是我这里要强调，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OK， 这是完全错的。因为圣经里讲的再清楚也不过，就是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是因着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2:8。所以我们是因着行为，因着信心，因信称义，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所以我们的救恩，可以说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一点的关系。我以前有提过，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是三一神的工作，那是圣父预备了这份救恩，那是圣子成就完成 fulfill 这个救恩，那么是这个圣灵去施行现在这个救恩。而且马太福音其实这一段 马太福音这一段是再清楚的不过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所以实际上这里面主所警告的其实正是那些试图靠着自己行为来得救的人。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我们奉你的名去赶鬼，我们奉你的名去行异能，我们奉你的名去做这个，奉你的名去做那个。那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些人他认为他理所应当认为他自己为主做了这一切，那么他就应该去上天堂。但是很遗憾，主好像很绝情，主似乎一点都不领情，说我从来就不认识。所以这第一点啊，希望弟兄姐妹清楚的，就是说这段经文是完全没有在讲行为称义，相反，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彻底的否认行为称义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是靠着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为什么相信了主耶稣还不能够上天国？作恶的人就是这些人。一会儿会讲到。Okay。 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对吧？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相信了却还上不了天国呢？那我想最好的回答就是，可能就是雅各书二章九节这个经文。雅各书二章九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魔鬼就是撒旦，鬼魔就是魔鬼也信，但却是战绩。”他说：“你说雅各就说，他说你说你信神的很好。”那主耶稣也正是需要我们这个口里承认愿意公开去在世人面前去见证我们自己的信心去承认我们相信去为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的人。但另一方面，这个口里承认这个并不是全部。就任何一个人，这个你上嘴唇碰下嘴唇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我们怎样去见证我们的信心呢？那雅各说，这个连魔鬼他都相信神，因为魔鬼很清楚，魔鬼是灵界的，对神的事情了如指掌。那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所以，那么雅各就是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的信心和魔鬼的信心不同。其实，我想可以举个例子来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那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会有大地震，有大地震，我问你你信吗？你说我信。那我怎么知道你相信呢？我如果告诉你今天晚上有个大地震，那你说我信，然后就笑笑就走开了，然后该干嘛还干嘛。那我能够相信你是真的相信吗？不可能，对吧？那我怎能才能知道你相信这个今天晚上真的有大地震呢？那如果你马上你跑回家，带上你任何能够带着的东西，然后开着车飞快的离开这个城市，那么我相信 OK， 你真的是相信今天晚上会有大地震。所以信心是一定要带来行动，信心是一定要带来一个改变。所以是你跑回家开着车离开这个动作，让我真的相信，让我真的知道 OK， 你是真的相信了。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主要的 point， 就是你的行为使你的信心产生了功效。英文说就是 action validate your faith。 而且我们这里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行为是因着我们信心而产生的行为，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真正的悔改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而有的一个行为不是随意的行为。所以是我们装车然后离开这个行为，那表明了我们真的相信今天晚上会有地震。也许你去 你可能去超市，你知道之后，你去超市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表面看你好像是为这个大地震去做准备了，但是实际上你这个你只是去超市买一些东西，这个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去相信，你真的去相信。你充其量只是你有几分相信，但是你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真正的相信。所以这里面情况也是一样，对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也不是表现在我们每天喊着主啊主啊，也不是表现在我们那些徒有成效的那些侍奉上，因为这些并不一定是我们悔改重生之后的这个信心的行为。有时候这一点有时候很微妙。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不一定是出于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些私欲。可能有些人他是比较愿意表现自己，无论他在哪里他都愿意出那个风头，他总是希望别人第一个时间能够知道他的能力。也有可能他是出于一个个人的爱好，你只是喜欢做一个事情，那么有机会你就愿意去做。我知道我以前有听说，就是我们教会以前就是有过一些关于就是有没有信主的人加入诗班，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那当然，在现在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这里面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我们神的家，我们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有神的家的家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这个理性上能够接受。当然，对于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神的智慧，需要神给更多的智慧来去处理，免得让别人跌倒。那但是我今天这里提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想大家都那么清楚，就是说，没有信主人他愿意在诗班里去服侍，甚至我们很多信主弟兄姐妹都没好像觉得没有时间，都不愿意在诗班里去服侍。那其实他这个侍奉，他愿意来参加诗班，绝对不是出于他的信心，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认识神。他愿意在诗班来服侍，只不过是出于他的个人的兴趣，因为他喜欢去唱歌。所以这是很明显一个例子。但是对于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比较 tricky， 就比较微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是出于我们的信心还是出于我们的个人的爱好。我想很多时候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基本大部分时候可能这两个原因都有，但是我们仍可以问，而且我相信也是主所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哪个是主要的，就哪个 which one is dominant。 那最后呢，可能有些人的甚至他可能的服侍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可能会出于恶欲。所以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这是主是恨恶的。那在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2:15-17，保罗这里提到，那在腓立比教会传福音的人，其实有一些人是出于坏的动机，甚至要加增这个保罗苦所的苦楚，纷争是出于坏的目的。这个很有，这很有意思，人的有人的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可怕。我们哪怕我们的服侍有的时候可能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恶欲。所以主耶稣，我们讲过主耶稣就是登山宝训，其实从头到尾讲的就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所以我们将来其实也是这个动机的问题，可以说它决定我们将来主要不要把我们接回他的天家。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动机是纯洁的，是完全好的，是出于我们的信心的，但是随着我们做工的果效的这个显现，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我们自己的私欲因着这个撒旦的这个诱惑，可能会不知不觉的他就会支配了我们这个做事情的动机，所以可能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自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里面这些人直到这些人见了主面，他们还在认为自己是奉着主名去做事，奉着主名去传道，奉着主名去干预，奉着主名去行许多的异能。奉主名单意思就是说是为主做的，是为主做的。所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是出于信心的行为呢？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是表明了我们的信心呢？主说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行为，遵行天父旨意的行为。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经文告诉我们一些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这罗马书12章第二节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要成为圣洁，要远离淫行。用圣洁尊贵的守着身子，就不要有淫乱。那彼得后书这里面提到，一开始提到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所以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这是神的旨意。那什么是生命敬虔的事呢？就是接下来这里提到很多，其实上就是这些果子。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他说如果有这几样就不至于不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果子，这没有一样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服饰，这个所有的果子，这是圣灵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所充充之后的那些属神的那些美好的品性。就像我们在登山宝训一开始所讲到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一个怜悯人的人，一个清心的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个愿意为主受苦，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能够结出那些果子的人，就这些很一个品性，叫 character。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倾向于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甚至我们在属灵事上也是一样，我们总喜欢去读一些我们自己很喜欢的经文，而且能够把它牢记不忘，但是对一些很比较 harsh 比较严厉的比较警告性的经文我们有时候就不愿意去，就不会记住，也不愿意去提说。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神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来教会并没有让我们能够拿到一张天堂的门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重生，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没有因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转变，而 改变。那我行事为人有没有和龙昭的恩相称？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说就是说，人能不能够从我的身上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影子？那如果对这些问题我们还不能给一个肯定的回答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恳求他的怜悯，我们再一次求呢赐生命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进到我们里面，能够重生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叫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让我们基督的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我们感谢你，父神，我们谢谢你，竟然真的爱我们，这就是他的罪，主要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主你竟然拣选了我们，你竟然愿意来拯救我们，你竟然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罪人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的爱正是在此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求你圣灵来继续的来带领，来感动我们，让我们都能有一颗敬畏你的心，能够我们的生命，主能够借着你生命的重生，能够不断的改变。主，我们能够在这个成圣的这个路上，主我们能够follow，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能够走这条天路，以同奔这条天路，主，直到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无瑕无疵的站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颂赞归于你，我们真的祈求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